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坡津，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好，整个的一个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的一个图画在这里可以简略的描述出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不管是人或天使或者是甚至神自己，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代表的耶和华，就是所以他说的就等于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说，这个对以色列三个字有打点的，就是原文没有的，当然是对以色列人说，只是是以色列的代表吗？各支派的代表吗？或者是跟众人一起说？我想比较可能的当然是代表了。那在什么方法什么情形之下能把这些人聚集到坡津？为什么又在坡津这个地方呢？这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知道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好像对每个人说一样，因为这个话一定会传开的。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就是我带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经过红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40年，那么说我一定会把你们领到起誓给列祖的地方，而且耶和华说，我永不会废弃所立的约。那同时呢，你们可不能跟这个地方居民立约，你们要消灭他们。结果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你们没有拆毁他们的坛，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呢，耶和华就不会照着原来的应许把你们的敌人赶出去了，他们会危害你们，会让你们受不了，会让你们痛苦，百姓就哭啊。那个地方叫坡津，因为那坡津就是哭的意思。他们虽然哭了，他们还是献祭给耶和华，也就是他们的哭和难过是不够的，没有全然悔改，没有下定决心要靠着主，依靠主来得胜。哭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悔改，哭再多次也是枉然了。好，那么下面再解释一下约书亚以后的事情。第二章的第六节，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好，这一点呢，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我们是有血有肉的，就一定有这个缺点。有血肉之躯，有血有肉，意思就是我们是受造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意思就是我们今生还不能到达那完全完美的地步，我们总还是血肉之躯。那么血肉之躯需要属灵的人不断的加添我们的印象，不断的给力量，我们才能持续这个信仰。否则血肉之躯很容易就是体贴了肉体而忘记了耶和华，因为血肉之躯只能体贴自己的血肉，不能体贴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有体贴上帝的心意，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需要有充分的信心。好，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土地。当约书亚他们还在世的时候， 有看过耶和华为以色列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血肉之躯还有一些见证人在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维持这个信仰。只是这些人一过去了，信仰就慢慢失落了。那这个问题是我们始终碰到的问题啊。常常就是好像第一代基督徒爱主信靠主，就蒙福，然后第二代就在福气当中逐渐忘记上帝，忘记上帝就开始堕落败坏，受敌人的牵制，然后又在敌人的牵制之下呢觉得苦，然后呼求神悔改，但悔改了以后状况就好了，好了以后有没有又犯罪了呢？就跟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是床头精进的时候，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那么当他又回到家里的时候，会不会过一阵子又因为吃喝玩乐快乐就又忘记了自己的本相，又要离开家，又要离开教会，又要离开上帝的面啊？这个然后头破血流，浑身是伤，再回来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啊，都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好的时候不知道记得神，纪念神。我们不纪念神，我们就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就招惹敌人的攻击，招惹敌人的攻击也就是上帝的愤怒。哎呀，我们痛苦了，我们就才知道悔改，悔改呼求神又赦免了，悔改呼求神又赦免，神又给我们好处，然后我们又在好处中又堕落，又喜欢好处而忘记耶和华。就是神对我们一旦好，一旦让我们舒适，我们就容易忘记神。那么一旦在痛苦中间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可能会悔改，但是那悔改的时间又不够长。我们要求圣灵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使我们能够长期的稳固的成长，稳定的成长。像撒种的比喻，是撒在好土的，是撒在好土，是没有被飞鸟吃掉的，是没有被魔鬼把那个神的道从我们心中夺去的，也没有被世上的思虑，这些财物啊思虑啊所捆住，结不出实来。各位，你撒种子撒在路上被鸟吃去，和被太阳晒死，和被荆棘挤住，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结果子，只是一个是被吃到肚子里没结果子，一个是长起来但是被荆棘挤得结不出果子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结果子，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听主的话，结果子才是最对的，才是好的。以色列人呢就不认识上帝，那个新生的世代也不知道耶和华，那你要他们怎么知道？你要他们把这些圣经过去的历史背起来，朗朗诵读，很好，但是口里朗朗诵读，脑袋里背起来了，这个心灵还是常常在软弱当中啊。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没有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却仍然在自己的软弱中还需要征战，还有的时候被人家继续为做成奴隶。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成熟长大，穿上全副军装，成为主喜悦的仆人，成为主喜悦的军队啊。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朱巴利，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是领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神，他们呢侍奉朱巴利，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那么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这不能站立当然不是站不住了，意思就是被打败了，意思就是逃亡了，意思就是这失败者就在失败者的这个身份上屡屡成为失败者。那么不管以色列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好辛苦啊，你不听神的话，其实是自作自受。耶和华把你交在敌人的手里，其实也是因为你自己远离耶和华，喜欢葡萄饼，喜欢这些偶像，莫名其妙不当的喜欢，就在这个拜偶像拜虚幻假神的情形下，自己自取灭亡，惹上帝的愤怒，以至于上帝不同在，上帝不友善的同在，上帝不友善同在的祝福，上帝以灾祸攻击他们啊！这件事情我们也要记得，神以灾祸攻击我们，或者是神的其他的儿女，是神主动掌管一切啊！不要说神赐下恩典，魔鬼赐下咒诅和打击，没有，不管是咒诅打击或恩典，都是来自神的。我们人就只有在任何情形下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信仰，而且克服肉体和环境的艰难啊。我们不要在极大的困苦当中，被耶和华管教当中还不悔改，我们不要还不悔改，以至于灾难越加越多，以至于我们痛苦越来越多。我们说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耶和华攻击我们有灾难的时候快快悔改，不要在有灾难的时候越发心硬远离上帝。我们在喜蒙神祝福的状况下，我们心不远离上帝，反而更向他谦卑的屈膝赞美颂赞传扬欢喜他。那么我们不要在被管教当中的时候，痛苦当中的时候呼求耶和华，当然痛苦当中呼求耶和华比痛苦当中还不呼求耶和华还是要好一点的。我们很遗憾，我们的个性是这么糟糕哈，是这么多的毛病。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Thank you. 我们再看圣经上所写的以色列其他的状况，第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肯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你要说以色列一代比一代差吗？基督徒一代比一代不如吗？倒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会喜欢这样讲，哎，想当年，哎呀，你们都不如我们那个时候，哎呀，想起我们那个时候，物质上是贫乏的，灵里是丰富的，事实上每一个世代都是软弱的，都是贫乏的，都是需要神怜悯的。有的时候，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比较普遍、比较深入的顺服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偏离上帝很远，以至于我们就是好像顽梗悖逆到底啊。耶和华要不要降灾给我们呢？耶和华降灾，我们呼求老天，我们求上帝赦免，上帝也不忍心看我们继续在灾中受苦。那么没有苦受呢，我们又不知道悔改，没有苦受我们又不知道感恩啊，这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这么困苦的时候，或者我们喜欢讲浪子的比喻，不要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悔改，要在吃猪排的时候就知道悔改归向神了。好，以色列人困苦，困苦就呼求神，呼求神，神就听，就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但是他们脱离了以后呢，就不听士师的话，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当然其实每一代都有顺服的时候，每一代也都有不顺服的地方。我们当然希望顺服的人越多，质量都越来越多是比较好，是好得多，是更好。我们不要只有少数的人在信靠上帝，那就自讨苦吃了。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这当然也要指的是好的士师啊，比较尽忠职守的士师。那么有的士师虽然是有名啊，比如像参孙氏士师，虽然很有名很有力气，但是他顺服上帝的时候很少，以至于以色列人和他自己的生活呢就受到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啊。那当百姓，当我们唉声叹气啊，求神赦免，求神拯救的时候啊，神又后悔了啊，就哎呀，这些居民，我这些百姓很可怜啊，看他们这么苦，这些都是拟人化的想法，因为上帝不会后悔的，后悔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上帝后悔，其实他不会后悔。不管上帝做什么，不管人做什么，都在上帝永恒不变的计划中进行。我们就是尊主为大，我们就是高举神，我们就是向神呼求就对了啊。士师死了以后，十九节啊，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列祖更甚，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你看到以色列人的那种拜偶像的特性，就是动不动就偏离真道，动不动就回去拜偶像，动不动就远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动不动就对耶和华发怨言、不满或者忘记他。这是说是以色列人，其实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通病啊。我们通常就是在好的环境中，我们容易忘记上帝，一定要有一些灾难，得了癌症了，或者小孩出事了，我们才被提醒，我们再被提醒啊，我们才悔改，我们才回到神那里。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艰难的时候才回到神面前，我们希望在艰难在平顺的时候都回到神面前。当然了，你如果艰难的时候还不回到神面前，那就是讨更大的打，讨更大的亏吃啊！我们不要这么顽梗悖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顽梗悖逆啊！在士师代的时候，他们会向神呼求，士师代他们呼求，耶和华就后悔了。这个后悔这个字呢，当然不是说耶和华真的后悔了，神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呢，从人这边来看呢，神的作为会因为人的作为 有所改变啊。这是从人来看，其实这些改变也在神永恒不变的计划当中。我们就相信神是全能的，我们也要单单侍奉他，不要侍奉叩拜别的神。我们要断绝顽梗悖逆的罪行，我们不要继续顽梗悖逆远离神。好，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所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唉，这些百姓不听从啊，没有真的听从，从来没有真实的听从，从来没有在更新的内心深处跟从。那么听从的时候都是某种环境造成他们的听从，那么根基不稳固，就没有专心守约了。所以呢，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了啊！以色列人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把他们敌人从我面前赶出。就是我们自己招惹上帝的愤怒，以至于上帝不让我们过完全平安的日子了。但是这个还是有正面的意义，这是22节，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试试看，这试试看也不是耶和华不知道要试试看，是我们不知道。耶和华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渺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信靠听从神，单单信靠听从神是有福的，不信靠听从神，哪怕是一点点偏差，都会带来很多的祸患，越偏差祸患就越大。那我们常常就是有这种特色，基督徒跟以色列就是不怕打，不管怎么打，我们悔改，我们的说我错了，我们改变自己的作为，都是很肤浅没有根的以至于耶和华到最后就厌倦了我们，厌倦了以色列。但是我们要记得，总有剩下的余民，神余民 remnant 就是在神的打击之下，那历经沧桑仍然还在信靠上帝的人，这些人呢就是余民余数，那么他们还是可造之材，可救之物啊。那么现在迦南人还剩下一些，耶和华说，我要把他们留住了，来不时的搅扰搅扰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搅扰，在艰难，在困苦当中，以色列人会回到神那里。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我们在神试验我们情形之下，看我们能不能遵守，肯不肯遵守列祖谨守遵行神的道。那么于是耶和华就留下各族，不把他们速速赶出去，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就是留下一些刺在以色列的身上，让以色列不至于丧心病狂太严重，使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不会太得意忘形。即使有的时候忘记上帝，被上帝这管教临到的时候，我们还有些人知道悔改，知道重新归向上帝。哎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不要挨打了才知道回头。但是我们也必须说，你挨打了知道回头，比你挨打了还不知道回头还是要好一些啊。我们在一切丰富的时候要纪念我们的主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就提到这句话，就是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了你这样真是可以用一个字讲，真是很贱啊！一定要挨打的时候才能听主的话，和不在很顺利的时候就听主的话，以至于你能长期蒙福，这不是比较好吗？我们也不是因为为了要长期蒙福才听主的话，我们听主的话因为这是真的，这是应当做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但是我们也的确知道，我们听主的话，主是会赦免、会拯救、会恩待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以色列人来到流难与密之地，却因为不听上帝的话，让那些罪恶的迦南人仍然在那里肆意的 抵挡上帝，他们甚至也学习迦南人的风俗，也抵挡上帝，以至于经历很多的灾祸。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不至于再重蹈覆辙，让我们在顺利通达的时候，丰富的时候，荣耀赞美主，让我们在贫穷可怜的时候会向主呼求，不管是处丰富处卑贱，都让我们能够得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